曾国藩以其领导的湘军名闻天下。而其实这支军队的雏形是另一个人创建的，
就是湘勇这一块可能早期啊还是王峥出力最多。那么王峥呢，在曾国藩出山之前早已经在湘乡把这个团练办得如火如荼。
他们共同编练湘军，但最后却分道扬镳。
王峥和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然后还愈演愈烈。
王峥英年早逝，他的父亲暗指曾国藩是元凶。
吾儿不死于贼，而死于小人。
一百多年过去了，曾国藩不断地被人们所提起，而那个叫做王峥的人已经很难寻觅了。太平军曾经多次进攻湖南，而他们最不想碰到的就是王峥的部队。
当年他的带着那支部队啊，这个因为很会打仗啊，这个太平军都怕了，所以叫王峥叫王老虎啊。
当时在湖南境内的一些太平军，包括一些土匪，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出队莫逢王老虎，最怕碰到的是王老虎，王老虎就是王峥。
在湖南省城长沙，王峥被引荐给了刚刚从北京回乡的曾国藩。
这两人就一拍即合，因为曾国藩有这个圣旨让他来办团练，可是呢他不认识一个人，仓促间也来不及，然后加上这里有现成的，当然用这个更好。
对于王峥来说，这也是一个天赐良机。
毕竟王峥这种乡里秀才这样的人啊，出去办个什么事儿啊，见个什么人呢、人家都不是那么重视。像曾国藩那种高官啊，回乡毕竟不一样。
曾国藩对王峥十分欣赏，认为他是可以一起干大事的伙伴。
所以呢，曾国藩有这些优势，而王峥呢有这么一千多号人，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就加在一块，这也就是未来湘军的一个雏形。
在两人关系的蜜月期，王峥是曾国藩最为倚重的大将，很多重要的作战任务都是交由王峥去完成的。
那个时候也经常鼓励王峥说，这个将来咱们这个事情要越做越大的啊，肯定要出省，要东征，你将来肯定要成为这个里面的主力。
然而还没有等到东征，曾国藩和王峥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事情的起因是招兵，
没想到呢他要王峥招3000，结果王峥呢招了6000，大大超过了指标。王峥呢想自己带几千兵。
在王峥的眼里，曾国藩不懂军事，
说白了就是王峥呢他也觉得曾国藩呢并不是一个带兵打仗很适合的人才，那么他认为自己比较强，他想自己发展自己的势力。
王峥不愿意接受曾国藩制定的兵制，同时也越来越不服从曾国藩的指挥。
王峥这个人呢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甚至回去说他还有点野心啊，他有些野心，他不愿意的啊，就完全的啊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就完全的甘愿当曾国藩的下属，他又想治理一个山头啊。
还有一件事也让曾国藩对王峥耿耿于怀，王峥与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密切，经常能得到湖南官方提供的军饷，而曾国藩却几乎什么也得不到。
骆秉章他们为什么会支持王峥来带领一支部队呢？因为觉得曾国藩这个人比较难打交道，一个级别比较高啊，第二个他这个架子也比较大。
确实呢，曾国藩跟那个湖南官场的关系极糟糕，人家都不待见他，能不给就不给。
在这个时候呢，王峥就得到了骆秉章这一帮人的支持，也就客观上得罪了曾国藩。
曾国藩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王峥，于是他开始四处抱怨王峥的不是，
说这个人呢、只有这个偏僻之才，不足以统领 全军独当一面，然后说这个人呢性情浮躁，或者又说这个人学问太浅，反正就是说了很多坏话。
曾国藩对王真的批评过于夸大，这样反而招致不少朋友来为王真辩护。
像刘荣这种他们比较有正义感的，还会反驳曾国藩说，你最近过了一点，你这到处满世界说王真的坏话，以前明明你们俩人是合作者，对不对？共同创建一支军队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其实大家知道王真不是那样的人。
1854年的春天，王真率军在湖南的越州与太平军交战，因为王真不听部署劝告，导致所属湘军被围困在越州城内。
由于曾国藩一想到王真不听指挥，那导致的该有的结局，非常生气，甚至呢，不愿意拨兵回救。
很多人都替王真说情，但曾国藩仍然拒不救援。
最后是曾仕奇，湘军的另外一位将领，当时是末了任务，反复劝说，曾国藩最后才答应派兵前往越州解救王真。
越州战败以后，王真被革去了在湘军中的官职，这样他与曾国藩就走到了决裂的边缘。到这一年的秋天，曾国藩准备带领湘军出省作战，正式东征了。这个时候，曾国藩与王真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看看他是否愿意一起出征。
你就得答应我的条件，第一你得听我调遣，第二你的队伍要裁撤，你不能一个人带那么多军队，如果你不答应那就算了，你就别跟我去。
很显然，曾国藩开出的这些条件王真根本无法接受，
因此在曾国藩誓师东征的时候，他就没有把王真算在里面，反正从这个名单里面就把他剔除了。那么王真呢，就成为了湖南巡抚手下的一支力量。那么曾国藩带人，他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说如果不能忠实于我这个圈子，说到底不忠实于曾国藩本人，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你清除掉。那王真就错了这个眉头。
曾国藩率军东征以后屡遭败绩，期间他以奔丧为名回到了湖南老家借机休整，而这段时期湖南和江西一带的许多战事就交给了王真的部队。
王真呢，一个人确实也很辛苦，总是有时候一天之内驱驰几百里然后赶到战地还要跟敌人作战。
王真的部队在江西战场上奋勇作战，连续取得了12场战役的胜利，不过他也终于因为劳累过度而感染了热疾，死于军中，年仅33岁。王真死后，他的父亲说，吾儿不死于贼，而死于小人。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影射曾国藩。
他还是认为早期曾国藩王真合作的时候，曾国藩对王真的那些做法太过分了，曾国藩满世界去说王真的坏话，王家肯定知道。
曾国藩以及他的湘军在历史上声名显赫，而另外有一些人却无情地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了。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
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的时候，是李元度不离左右，步步紧跟在保护着他。
曾国藩一生中最感激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元度。
这两人为什么让他这么感动呢？就都是他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守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然而正是曾国藩亲手摧毁了李元度的大好前程。
李元度是被曾国藩呢一手提拔的，但是呢最后又是被曾国藩呢一手打下去的。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让我们现在看起来呀还不甚唏嘘之感。
李元斗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早在湘军初创之时，李元斗就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并成为曾国藩最贴心的一个幕僚。曾国藩曾经说过，他一生对李元斗有三不忘。这第一不忘是在湖南长沙的靖港，那是曾国藩初次带兵与太平军作战，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曾国藩当时绝望至极，跳水自杀。
在靖港，曾国藩跳水自杀，然后被张寿龄救起。这个张寿龄就是李元斗安排在他身边的，偷偷安排在他身边的，也就间接李元斗对他有救命之恩。
曾国藩对李元斗的第二个不忘是在江西的湖口，湘军遭到太平军的偷袭，曾国藩本人也差点被俘。
到湖口之败呀，曾国藩要策马乘机敌阵，准备消失前方，就是李元斗啊，死死地投给他，这是曾国藩脸皮烂。
所谓第三个不忘是在江西九江，曾国藩当时处于危难之中，李元斗自告奋勇，以书生拉起一支警备部队保护曾国藩，及时撤退。
然后这个时候呢，给曾国藩呢留下一个等待援军的这么一个时间，赶紧调集部队，让曾国藩呢免于一场的灭顶之灾。
这是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李元斗始终呢没有离开曾国藩，而曾国藩呢对李元斗的追定非常干烈。
然而世事难料，这段生死交情竟然会走向末路。曾国藩与李元斗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那一年的徽州战役，当时太平军大举进攻这个安徽南部的重镇，李元斗主动请缨，要求前往救援。曾国藩先是一番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
曾国藩就跟他讲，左宗棠啊鲍超啊，那些将来援军就都会过来的，你呢就坚守数日。
临走的时候，曾国藩还跟他约法三章，李元斗拍着胸脯啊，说他完全可以做到。
李元斗阳奉阴违，曾国藩给他的任务是坚守城池，但是他却主动出击。
可是李元斗呢，他毕竟不是这个军人，他没有这个资质，他觉得呢，我这回一来，我要对太平军予以迎头痛击，就要开城与他作战。
李元斗区区5000人马，遭遇的却是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
曾国藩让他去守城，他不满意，他非得出城迎战。所以呢，他头天到徽州，第二天出去迎战，下午就崩溃了。
李元斗怕他的部队啊散居在那个河道旁边，没有扎营盘，他没有听曾国藩的这一套。
李元斗作为主将，居然在阵前率先逃跑，结果导致全军溃败。
可是呢，跑了吧就跑了，他又不回这个祁门打营报道，也不写信，就搞得这个曾国藩以为他阵亡了。
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李元斗突然出现在湘军大营。
那么徽州城破了，按照这个朝廷的律例，就是你应该死在徽州城。城破了，你这个主将没有理由活下去。
关键的是，你在外面这么多天，你应该写封信给曾国藩的。你毕竟是这支军队的统帅，虽然现在军队没有了，你得写封信给曾国藩，告诉到底当天发生了什么情况。
曾国藩见到李元斗以后勃然大怒，把他狠狠地痛斥了一顿。
哪知道李元斗这次回来，听到曾国藩批评他还不服，甚至对着干，说我有什么错呀？那我怎么样？我这个流浪在外，我也是千辛万苦才捡得一条命，什么什么之类的。曾国藩气死了。
尽管李元斗跟曾国藩的私交非常近，但是李元斗这种做法，曾国藩不能容忍。 他要参掉李元度。
曾国藩没想到湘军内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参劾李元度，认为这么做就是忘恩负义。
李鸿章这个时候是曾国藩的幕僚，让他起草奏折。李鸿章说李元度情有可原呢、啊、而且是你的铁杆朋友啊，不能下手太重。
李鸿章当时也不知道哪根神经发作了，你不写，说我不下笔。最后曾国藩说那哎，你不下笔随便你，我自己写。
李鸿章就讲，他说如果老师自己写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
李鸿章说你写我走人，曾国藩你走我不送，走就走吧。
李鸿章卷起铺盖离开了湘军大营，曾国藩亲自动笔写了一封奏折上报朝廷，朝廷很快批复下来，将李元度予以革职。被曾国藩弹劾以后不久，李元度投靠了浙江巡抚王有龄，而李元度明明知道王有龄是曾国藩的死对头。
王有龄也很有意思，看到李元度来帮忙，马上请求朝廷，就给他一个暗差使，是副省长，啊，很够意思。李元度觉得跟王有龄很有奔头，一到那王有龄就给他一个副省长，也很高兴的，这样子更加得罪了曾国藩。
没过多久，李元度奉命前往救援浙江省城杭州，但还没有等他赶到，杭州城就已经被太平军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身亡。曾国藩以贻误战机为由向朝廷参劾李元度，这也是曾国藩第二次参劾李元度。
曾国藩他不喜欢他手下的人背叛他，其实李元度从某种角度上是背叛他，就是另投高枝了，所以他要灭他。
朝廷接到曾国藩的奏折以后，很快就把李元度再次革职。不久，湘军内部另外有两个将领投靠他人门下，曾国藩就此事上奏，把毫不相干的李元度拉扯进来一起参劾。李元度最终被判出军。
曾国藩跟李元度这个矛盾呢，后来影响还很大，因为呢，他觉得这个李元度呢干事儿没干好，很多问题决定要处罚他，但是问题是他后来呢又有点后悔，他始终觉得对人家过意不去，因为李元度对他到底是有过救命之恩的，于是到了后来呢，他非常后悔，后悔到一个程度，他命令自己的家人呢一定要跟这个李元度家呢结成姻亲。那么这是一个传统中国古代常见的一个做法，就是两家人有矛盾，或者两个人有矛盾，但是呢又觉得需要跟对方和解补偿一下呢，就所以呢就要把这个自己的家人呢跟许配给人家，或者迎娶人家的后人等等等等。那么到了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李元度对曾国藩呢也还是很有恩义的。曾国藩去世的时候呢，李元度给他写了一个挽联，这挽联上面就提到说他这个雷霆啊都是恩情。就是说呢，曾国藩虽然当时斥责他抨击他或者是惩罚他，但是在李元度来讲呢，这都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恩义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之间呢是一种师生关系来互称的。曾国藩这一圈人里面呢，左宗棠当然算是个名人，但是左宗棠呢有一样东西呢是大家都比他不上的，就是他的坏脾气。他非常非常的直率，做事情呢就是不会什么太有太多的回转的余地。那么于是呢就惹下了一些事情了，比如说他当时去对付这个樊显，樊显呢本来是一个总兵，那么按照地位来讲呢绝对比左宗棠要高，但只不过左宗棠当时有实权啊，他是个幕府师爷，他下面握有很重要的实力， 所以呢，这时候就出现我们之前说过那种矛盾。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樊先这个人呢，本来呢也是很不成气候的，他明明是个武官，但偏偏喜欢装文人，老是不爱骑马，要人家用轿子去抬他，但是他身子又非常非常的重，是个大胖子，结果把抬轿子的人都累坏了。而且呢他又偷懒，当时就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叫做樊总兵阅兵坐着看，就说呢他阅兵的时候呢，本来身为武将该站起来阅兵，但他坐着在那瞧。那么所以这个左宗棠呢就一直瞧他不顺眼，那么侮辱他，斥责他。所以对这个樊显来讲，这是个奇耻大辱，我是个朝廷命官呢，我按这个品级上面我比你左宗棠还要高啊，你现在凭什么这样子对付我？
樊谢来到了湖南省城长沙，直接找到湖南巡抚衙门，希望左宗棠能对自己被革职一事给个说法。
樊谢还是很恭恭敬敬的就跑去找左宗棠，就是你看我这事怎么办呢，左宗棠你怎么不跪下呀，讲了半天。樊谢一听怎么这么回事，我他说我也是怎么也是一个堂堂这个二品武官，一个师爷，我凭什么向你跪啊？结果左宗棠就骂，王八蛋，滚出去！
樊谢没办法咽下这口气，他向朝廷报告了左宗棠的恶劣行径，指责左宗棠故意陷害他。
这个案子告到北京，那个皇帝那边就有圣旨下来，说这个左宗棠如果是猎目把持，啊。这个事情属实的话，可以把他就地正法。
左宗棠当时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幸好他有朋友在朝中当官，找到了一个机会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澄清了事实的真相，这样朝廷才决定对此事不予追究，左宗棠得以大难不死。这一起事件过后，左宗棠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很是感激，不过他也抱怨事发当时另外有些朋友没有站出来替他说话，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曾国藩。从左宗棠和曾国藩一生的关系发展来看，这起事件可能早早的就埋下了一个祸根。
左宗棠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那么他对曾国藩的要求啊也很严格，他好像一个这个纪委书记，这个管着他啊，实际上他们有没有这个上下级关系，而且左宗棠那个时候还是个师爷。
在曾国藩与左宗棠几十年的交往中，曾经三次失和，这头一次是在曾国藩兵败长沙进港的时候，曾国藩第一次率兵打仗就遭遇如此惨败，当时他万念俱灰，只能以跳水自杀来获得解脱。
失血既然先逃，头也没收，还是披头上房，如果目力也力气少，所以张世林把他救起来之后，他并没有放弃死的念头，还准备死。
曾国藩被部下从水里救起来以后，收拾起残余部队逃回省城长沙。左宗棠当时是湖南巡抚的师爷，他在得知曾国藩战败的消息以后，特意赶到曾国藩的住处，但是任谁都没有想到，左宗棠老远跑过来的目的并不是来安慰曾国藩，而是为了把他痛骂一顿。
就见曾国藩急自正白，就一个自杀啊，好像给个太不值得，见到红军先拘一眼。
距离第一次翻脸仅仅三年以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再次爆发冲突。当时为了增援曾国藩，左宗棠派出军队从湖南前往江西，但军队去了以后才发现曾国藩不在那里，原来曾国藩因为无法承受内外交困的局面，利用奔赴丧的机会和他弟弟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了，这又一次招致了左宗棠的猛烈攻击。
左宗棠他为什么气愤？因为我们援助江西是吧，我在指挥这些战役啊，包括派出了刘昌佑，派出了王珍啊，这样一批大将，你怎么曾氏两兄弟就跑了呢？突然然后他 找不到曾国藩，他还写信给曾国荃，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啊，一个普通的兵士啊，在战时都不能离开军营，随意离开军营，你一个统帅就这么跑了啊，这是罪莫大焉。
左宗棠在书信里使用的言辞毫不客气，
你现在回来了，那我作为朋友，那我就要直言相告，我就要批评你这种做法啊，你用做法很不对。但是左宗棠这封信呢，就写了这些之后还加了几句话，你还说你离开这个江西之后，这个局势啊会应该会更好啊，你是表示谦虚啊，说你这个人无足轻重，其实啊你还真就是无足轻重，你以为你离开那个地方局势就会越来越坏吧，我看不见的，你在那儿就是表示你这个人还是愿意为国家干点事儿，不是说你在那真能干什么事儿，没有你咱们也照样行，所以你看你这一次不但这个事情没干好，你还会被我们耻笑。
面对左宗棠的尖刻攻击，曾国藩心里非常难受，不过他仍然选择了忍让。后来曾国藩主动去拜访了左宗棠，他们握手言和，这段友情只仅仅维持了七年。1864年7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部队经过两年多的苦战，终于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这时左宗棠又向曾国藩发难了。
攻克天津以后，曾国藩就向北京就汇报说洪秀全已经死掉了，然后右天王也死于这个乱军之中。但是不隔几天，这个左宗棠就来了一份奏折，就指出曾国藩那个情报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右天王根本没有死啊，现在还在某地啊，现在还有很多人跟着他。
那么改天一来，清廷就小字就临责了本已失的曾国藩、曾国荃的心里自然心里就很不舒服。
曾国藩因为这个错了，如果人家要深深的追究他，那么他这个叫做谎报军情，是不是更严厉一点，就是要欺君。
左宗棠还指责曾国荃的部队放走了几千名太平军，曾国藩忍无可忍，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这么说道：
至于天津城内盗取的一些太平军的余部，那是有几千人之多，但是呢，估计是很正常的。但是左宗棠攻克杭州的时候，不也城缺的10万多人吗？那就跟左宗棠打起兵谋攻势起来了。
这次事件以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两人长达8年不通音信。而左宗棠仍然改不了自己的火爆脾气，几乎是逢人便骂曾国藩，而曾国藩往往选择的是沉默。
曾左两个人的关系啊，就是到他们后来这个解冻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要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啊，他们这个平时的这些矛盾和纠纷，都是为了国事，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势官位啊，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在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晚年，两人的关系有所恢复。左宗棠在西北开展战事，曾国藩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他把湘军名将刘松山的部队调拨给左宗棠，并且解决了全部的军费。当曾国藩去世的时候，左宗棠撰写了一幅感人至深的挽联，这些文字可以看作是对两人一生交情的最后总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电信天翼特约之鹏飞中国建国60年纪事。